这个系列有三讲，第一讲是寻求意义真理的寻求，第二讲是什么？意义真理的延续，第三讲是意义真理的归宿。我希望借着三讲的信息，让我们众人对信仰，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概念有一些特别清楚的理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背啊，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爱子当中赐下救恩，赐下新生命，赐下盼望，赐下永远的归宿。我们今天早晨怀着喜乐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着救恩，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这救恩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听得明白，也能够让我们活出这宝贵的信息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前面在两讲当中讲到意义的六个范畴，还记得吗？意义在哪里呢？其中这六个范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意义存在于你我的心中，人心是意义的编程者，人心也是意义的解码者。俗话讲，解铃还带系铃人。意义呢，除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存在于群体当中。我们不仅仅存在于吃喝享受当中，我们还存在于群体的一个意义当中。我们从小就存在于群体的意义当中。100多年前，你们知道中国的男人是梳长辫子的，女人是裹小脚的，小脚越小是越美的。我记得当时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裹小脚的，出门走路摇摇晃晃的，很少出门。女人裹脚在我们群体当中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失去其意义了。这个群体当中的意义，我们知道是相对的，是短暂的。我们不能把一个群体的意义绝对化。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华人非常注重学习，对吧？让我们子女学习，学这个学那个。从前有话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怎么样都不怕。以前我们被告知的是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怎么样呢？考个好学校。考个好学校怎么样呢？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怎么样呢？找个好对象。找个好对象怎么样呢？就幸福了。这是华人这个群族给我们儿女从小赋予的意义。最近我的女儿就对我讲了，说爸爸你知道吗，其实工作的人啊最没有盼望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成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假期。我说那谁有盼望？他说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现在有暑假有寒假，我们读了高一有高二高完高三，我们是有盼望的，在工作的人最没盼望。就在那几秒钟的对话当中，我就突然发现我们华人群体在这么多年当中赋予我们子女的意义已经被破除了，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的我们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意义。有人对我讲，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光荣历史，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与我们相比就像一个小婴孩，所以啊，我自豪啊，自豪。一个群体因着自己的光荣历史就自豪吗？美国也一样啊。川普16年当选，他的口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川普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当选了，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要赋予美国这个群族这个群体有个崭新的意义，就是富裕，有钱，让你们富裕起来，把经济搞好。但是川普还说了另外一句话，我们美国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在神底下，We are one nation, one family under God。 诶，我觉得这个意义比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就更好了，更有意义了。那么一个群体的意义会让一个群体自我欣赏，孤芳自赏，而且呢会排斥其他群体的意义。这意味着呢，群体的意义对福音的阻拦是非常大的。你们仔细想一想，一个群体因他自己的意义本能的会排斥其他群体的意义，因此呢对福音同样有本能的排斥。因为是外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接受。如果说福音是犹太人的，耶稣是犹太人，我们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思想的发明人也是犹太人呢，马克思是犹太人呢， 那时候我不要信马克思，我信科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你知道吗？耶稣、爱因斯坦、马克思都是犹太人。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个群体会接受共产主义，会接受无神论，会接受进化论呢？我们群体的意义标准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群体的意义，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群族、民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群体的意义。在他们这个群族当中，2000年前还有一个小团体，被称为法律赛人。法律赛人是一群精通律法、严格按照律法生活、严格律己、更严格要求他人的这样一群人。2000年前，法律赛人的这个群体有71个会员，叫做公会 Sanhedrin， 中文圣经翻成公会。这个公会就相当于美国的现在最高大法院，掌有全国所有人民生活信仰的权柄，定耶稣十字架也是这个公会决定的。这个小群当中有一人，有一个会员叫做尼哥底姆，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讲的犹太人的一个官，他是公会会员之一，有权柄、有地位、有钱财、有教养、受人尊重，应该是非常满足吧，他的人生非常有意义吧。是的，他曾经非常满足这个小群当中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目睹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他所说的话，他的小群意义被彻底颠覆震动了。这个称为耶稣的人到底是谁呢？抱着这个想法跟问题，他夜间悄悄地来见耶稣，寻求人生真正的意义。作为民族精英的一员与代表，他这样开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这是全世界对神最有认识的精英群族对耶稣的评价。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如果大家不看经文，知道耶稣如何回答他吗？大家可以想象耶稣如何回答这名精英成员的恭维。哪里哪里，过奖，不错啊，你蛮有眼光啊，有点道理。你不知道你说啥，沉默。耶稣的回答实际上非常的令人吃惊，他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就是说我老实告诉你，老实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他们之后有很多关于什么是重生的讨论。今天我不在这里讲，我要往下跳下去讲。耶稣继续告诉尼哥底姆：老实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耶稣这里所代表的这个我们群体，与尼哥底姆所代表的我们群体、精英的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意义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我们所知道的跟你们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见证是我们见过的，你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这两个群体之间价值观有一个很大的冲突。那么我们是谁呢？耶稣所讲的我们是谁？以色列的先知，我们先知所知道的与你们犹太人精英所知道不是一回事情。我们先知所讲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不领受。以色列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有一群先知，有神同在，代神说话，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他们有个先知群。那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微信群啊，我们的微信群与先知群相比，你们说哪个厉害啊？哪个有意义啊？当然是先知群厉害。但是耶稣讲，你们不领受我们先知的见证，就是不信先知群。今天我们的精英，我们的民族精华也不信先知的群的话， 不信神的话。耶稣继续讲，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耶稣有一个强烈的转换，从我们对你们的见证转换为我对你们说。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耶稣在这里把自己从先知群当中分离出来，他使用我们时乃是说我是先知群的一员，如今他使用我是把我与先知们分离，不再一样了。他讲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人子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谦卑的称呼，没有人升过天，包括这些众先知，先知群里面没一个人升过天，所有伟大的先知没有人升过天，除了我人子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天不仅仅是物质的范畴存在，天更是神所在的场所。耶稣讲人子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神，只有神可以既在天又在地， 无处不在。从我们先知转到从天而降的人子，那么耶稣在向犹太人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们所听到的见证，你们所听到的信息不再是神与先知同在表达出来的，是神亲自向你们说话，因为我就是神。接下来耶稣举例一个旧约圣经中的例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得到永生。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熟悉，记录在民数记第21章，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行走行走，然后就疲乏了，困倦了，没饭吃了，饥饿了，然后就怎么样，大大的抱怨摩西，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原来在埃及多好啊，还不如再回到埃及去，还不如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啥也没有。那个时候呢，神就使火蛇进入抱怨的这群人当中，咬这些抱怨的人，以色列人呢就死了很多，还有很多受伤，还有很多中毒。那这些人就向摩西讲，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抱怨了，得罪你，得罪耶和华神，求你向神祷告，叫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这些百姓向神祈求，神就对摩西讲，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必被救活。那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旷野的一个柱子上面，一个树上面，然后告诉他们，凡被咬的，凡受伤的，快要死的，赶紧到这儿来仰望这条铜蛇，一望就得医治。这个故事的中心在于人的信心。200多万的以色列人散布在旷野的各个地方，有许多人被咬伤，有许多人快死了，有许多人已经残废了。那么摩西在他自己所在的某个地方挂了一条铜蛇，告诉那些被咬的人，你们快来看呐，你说这些人会来吗？你说他们会来吗？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去，因为被咬了，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也听到摩西所说的凡看铜蛇的必活，他们就去了，就得到医治。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不去，所以就死了。这个事件的重点在于人的信，你信就得生命，不信就死在中毒的生命当中，死亡这是迟早的事情。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人子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被钉十字架，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就是福音。接下来耶稣讲就是3章16节，约翰福音最重要最伟大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注意主是如何描述天上福音的核心信心的，神爱世人，这位神是有爱的，是一位爱的神，神爱，神是一位爱的神。第二，爱的对象，神爱的对象是人。第三，神爱的表达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第四，神爱的结果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五，神爱的原因，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由于时间原因，我不能把这五点一一展开，我只讲前面三点。我们再次回到群体的意义当中来认识耶稣所讲的福音的意义。我们前面讲过，不同时代、不同群族、群体，每一个群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对吗？比如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这是美国人、美国群体他们所赋予自己的意义。比如说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十九大当中赋予自己民族的新的意义。这些意义在群体之间是对立的，是冲突的。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让美国不安，一个强大的美国会让全世界不安。但是我们发现，在耶稣所讲的意义当中，在神的爱里面，可以把所有的群族、所有的群体连接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群族群体不管有什么样的意义，离不开爱，都活在爱里面。爱是所有群体群组里面所寻求的最大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所有的群组都要爱，都寻求爱。历世历代的群组都在寻求爱的意义，真爱的意义，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我们中国有什么？梁山伯祝英台。欧洲有什么？罗密欧朱丽叶。还有印度有一个叫沙杰汉与泰姬，有没有看过这个泰姬陵？在印度非常美。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631年开工，22年，1653年结束。它的背景是一位叫泰姬的非常美丽的女人呢，嫁给当时的印度皇帝沙杰汉，为他生了14个子女。那生最后一个的时候呢，36岁在难产当中就死了。临终前呢，泰姬就向这个皇帝有一个请求，第一，你要善待我这14个子女，第二，不能再娶其他女子，第三呢，为他造一座陵墓来纪念他。沙杰汉呢就用了22年的时间，动用了20000多印度的工人，从全世界各地运宝石、翡翠、孔雀石啦、大理石啦，建造这样的一座非常漂亮辉煌的陵墓，全部用白色大理石做的。沙杰汉还打算在自己去世以后，为自己在这个河的对面用黑大理石做的，一个是白一个是黑，自己的陵墓。在这两座陵墓之间，打算用黑白交接的大理石呢搭一座桥，把两座陵墓呢连接起来，延伸他们之间的爱情。结果呢，没想到他的三个儿子迫不及待的篡位，早早的就把他软禁起来，被软禁的当中郁郁不欢而死。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泰姬陵是一滴爱的眼泪，是一滴爱的眼泪。人类历史当中有多少民族国家因着爱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原因都是没有找见真正的爱，也没有真爱的能力。有没有一种爱大到一定的程度，大到一个程度能够连接满足全世界所有群族的需要，能够破除所有群族之间的拦阻，把他们连到一起？有没有这种爱？没有。直到耶稣来宣告神爱世人，世人就是世界上的人，各个群族的人。神的爱可以把世界上不同的群族、群体、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紧紧的连接起来。首先，耶稣所用的这个爱，希腊字是 agape， 我们翻译成爱加倍、爱加倍，或者圣爱，这是新约圣经作者特别的创用，因为 agape 这个字在当时没有用在他们的社会当中的。当时在希腊社会里面有三种爱的描述，第一种就是 eros， 是男女之爱，包括情欲；第二种爱是弟兄之爱 ，philia， 就是 弟兄之间的友情之爱，第三是家庭之爱 storage， 是父母跟子女父母之爱，他们没有 agape 之爱的概念。这三种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条件的。一个女孩子必须很漂亮，很吸引人，我的男生才去爱我，才可以讲我爱你啊。你会随便爱一个很丑的女人吗？或者弟兄之间的爱，你要是我的弟兄我才愿意爱你。父母之爱，你要是我的子女我才爱你，你不是我不爱你。这三种爱都是有条件的，是条件之爱。为什么当今基督徒男女处朋友这么困难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困难吗？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圈子本来就小，就不多，然后我们再把原来信主之前世人这种男女之爱的概念再带到这个小圈子里面来，我既要是基督徒，灵命要好，还要长得漂亮，还要英俊，这样的人哪去找啊？这样的人能找见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交友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神的爱，我们仍然活在世俗的爱当中，就难上加难。耶稣所讲的神的爱有一个特征跟他们都不同，就是完全无条件的，完全无条件的。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人讲，我不认识你，我不熟悉你，但是我愿意爱你，永远爱你，我愿意一生来爱你。神的爱临到一个男生，他可以对一个女生讲，你长得不漂亮，但是我就是爱你。神的爱可以让太太对她丈夫讲，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过犯，但是我无条件的原谅你。这是神的爱。你会不会觉得特别震惊啊，奇怪，神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有点震惊啊，甚至恐怖啊？哪个男生来对我讲，我就是爱你，我一生爱你，你就嫁给我，是吗？不一定，因为不信的人也会这样讲，找一个漂亮女生。但是如果有男生可以对一个不那么吸引人的女生，甚至坐轮椅的一个女生讲，我一生爱你，我就是爱你，而这个男生特帅，那他非常有可能就在经历神的爱，非常有可能在经历神的爱。我的三伯二女儿谈了一个朋友，男朋友是信主的，他们谈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堂妹呢被发现有白血病，活不久了。她就跟这个男朋友讲，离开我吧，你去吧，反正活不久了。但是男朋友坚决不同意，一直照顾她，她住院她就跑医院，下班就跑，反复的跑，直到她去世为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不信也会有这种表现，但是我可以讲，如果信一定会有这样的表现，不信的有这样表现是特例，信的有这样表现是常理，应该是常理。神对以色列人讲，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当时以色列人处于什么状态啊？流离失所，已经到巴比伦去了，已经失去了自己家园，失去了圣所，而且是最悖逆最叛逆神最拜偶像的时候，流亡到巴比伦，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无条件的，就是他们最不配的时候，神以永远的爱他们，这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令人震惊的，非常震惊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的爱所震动，我相信我们很有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爱。神的爱会让你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来，是正常人很难理解的，但是你会甘心情愿去付出，去爱，去付代价，这是神爱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 doesn't make sense， 但是很多人会这样去活。我们继续看神爱的对象，神爱世人，世人有什么特征呢？简单的讲，世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都是人，人是我们的身份，不管我们是黄种人也好，白种人也好，黑人也好，在亚马逊森林里面的食人族人也好，非洲的人也好，只要是人就是神爱的。我们不认同进化论的原因是，人不是猴子变来的，人不是猴子变来的。 神的爱的对象是人，人跟猴子跟动物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个爱是赋予人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我们的身份。我以前也讲到讲过，在希伯来文里面，人的这个字亚当是红土的意思，红代表血，土代表地上的物质元素，血是尊贵的，所以人是尊贵的。第二，人是堕落的，人是堕落的，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不但有身份，我们还有地位，这是我们的地位。不管我们是总统还是饭桶，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都会说谎，都会嫉妒，都是堕落的人。第三，我们都是灭亡的人，这是我们的结局。一个人他既有身份又有地位还有结局，灭亡，我们都是灭亡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群体当中的人，我们都避免不了死亡，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灭亡的意思就是在堕落的状态地位当中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永远没有机会，永远不能再结束了，这就是灭亡的意思，永远没有悔改的机会。现在我们看神爱的表达，神如何表达他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堕落的人，灭亡的人。神的独生是谁呢？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子的意思就是唯一从神而来的，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约翰福音一开始说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在父的怀里，意思是说他完全理解父的心意，在胸怀当中被父所爱，理解父，知道父的旨意，这样的唯一的一位。赐给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耶稣所讲的举起来，要被举起来，摩西举蛇，他要被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灭亡死亡的人。最后我们看爱的结果，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讲支撑我们人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是爱的话，你想想你得到神的爱是什么概念啊？人的爱竟然可以支撑我们活一生，得到神的爱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永生，永远活在神的爱当中，永远活在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当中。今天我们讲意义与真理的归宿，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与真理，如果离开基督的十字架是没有归宿的。21世纪最大的挑战不是核武器的威胁，不是人工智能的突起，而是我们离开了，而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真爱。21世纪是最富裕的时代，也是我们人生意义最渺茫的时代。精神病、忧郁症、空心病、宅男宅女自杀的人数超过过去总和。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这是美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 CNN 有线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未知之旅，很有讽刺意义啊！他主持个节目叫未知之旅 Parts Unknown， 安东尼·波登6月8号自杀，才61岁。波登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做过战地记者，会讲很动人的故事，是旅行家、电视主持人，喜欢各个民族的文化、语言，喜欢美食，喝美酒。旁边就是他跟奥巴马喝酒的照片，被总统接见，被很多的人炫慕，有很多的粉丝。他在有线电视 CNN 的节目里面深受欢迎，61岁，有迷人的外表，得过很多的奖。他的人生应该是尽善尽美了吧，但是6月8号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人生的意义了，他的爱没有归宿，可能有爱没有归宿。无独有偶，另外一位6月5号美国知名的时尚品牌 Kate Spade 创始人凯特·斯贝在纽约东区的家里面自杀，才55岁。斯贝被称为最了解少女之心的一个女人，但是她不了解自己的心。在她葬礼的前一天，她的老爸爸因悲伤过分而去世。 6月24号，中国甘肃一个19岁的女生跳楼自杀，底下有很多人，上百人围观，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跳跳跳，围观起哄，鼓励她跳下来。救援人员去救啊，有一个救护的拉住她的手了，但底下人一直起哄，她就放开手跳下去了。结果这个抢救她的救生员几乎忧郁，刚刚结婚就几乎忧郁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很多成功成名被人炫目，看上去过得很好的人，很被炫目的人，会有这样的结局？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爱，我们没有真爱，我们的人生意义没有归宿，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没有神的爱，人生真的没有归宿，没有意义。我们都像无根的草，漂流不定，最终枯干被烧掉。在耶稣被杀的前一个晚上，他这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犹太人他的门徒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讲的父是谁，天上的神，天堂，这是犹太人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是我们人生最终的归宿。我相信如果我们中国人真的瞥到一眼天堂的荣美，他要花尽毕生的钱财想方设法走私可以到天堂去的，这是犹太人最想去的地方。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没人可以去。道路、真理、生命两条路，生路、死路，我们走过的路都知道，有一条路是死的，死胡同，不能走的。真理，两种理，一种真理，一种歪理。我们懂理的人都知道，只有两种理，不是正的就是歪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生就是死，没有第三种生命，你不是死就是生。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两条道路，两种理，两种命。一条路，一种理，一种命，都是绝路，都是没有出路的。另外一条是通路，是通往父那里去的。你选择哪一？你选择哪一条？第二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上去死了，但是是生。人生的信仰归宿，我们人生真理的归宿，就从那一天，从耶稣的十字架开始了。因为他讲，人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凡信他的就得永生，都得永生，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就这一点简单的信心，看上去被钉死的一个被称为耶稣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让我们进入天堂，到神那里。而且我们在他的十字架上可以领受宇宙中最大的爱加倍的生命力。所有信耶稣的人不怕再死，不再寻死，也不会再死。人生的意义何在呢？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意义归宿在哪里？我们因爱而生，为爱而活，要爱而连接，也因爱失意。耶稣因爱而来，为爱而死，赐爱连接，使爱有归宿。亲爱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们的人生真有归宿吗？你们的生命真有意义吗？如果你不确定，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果你今天真正的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那神的爱、圣爱、爱加倍的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整个的人生翻转过来，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凡信他的就得永生，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